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改变了我们，仇人变亲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10日。1996年9月，风和日丽，蓝天上漂浮着白云，大地郁郁葱葱，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，格外绚丽。就在这九月的一天凌晨，我说什么也睡不着，就想出去跑步。我到了体育场，顺着广场跑道跑了几圈，发现一群人坐在广场的西南角那儿，在打坐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和尚才打坐，他们打什么坐啊？我好奇地站在一个人旁边，等他打完坐，对他说：请问您练的什么呀？他告诉他练的是法轮功。我问他有书吗？他说有，就从一个提兜里把转法轮拿给了我。我刚翻开书，看到论语的第一句时，浑身一震，汗毛孔都竖起来。我感觉这本书是一本不寻常的书，我马上把书合上，双手把书捧着给他，问他书在哪儿能买到。他告诉我在地区新华书店买。就这样，早晨8点我就到新华书店，把书买到，连夜一口气把转法轮看完。我按法轮功书中的教功动作自己练起来，没人教，动作练得还不标准。可是没多久，不知不觉，多年的胃痛不疼了，习惯性的感冒没了，额窦炎好了。我告诉我媳妇儿，不能练某某功了。一个多月后，媳妇儿也开始走入大法中修炼。我们感到在修炼大法，心里越来越纯净，没有痛苦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。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幸运。通过修炼，身心的变化，我们深深认识到大法的美好，不仅身体的病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更重要的是明白了真理，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个真正的好人，道德回升。人生中的恩恩怨怨，在失去各种利益时的痛苦远离了我们，家庭和睦，一片祥和，境遇好事，每天暖融融的。可是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就开始残酷地镇压法轮功，颠倒黑白，把上亿的好人打压。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，在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中，在很多的磨难中，我们夫妻俩多次被抓被关，在看守所和拘留所里受折磨。我被多次判刑劳教，被停发工资，没有一分钱。在我们经济困难，邪党污蔑大法，致使亲朋好友怕连累他们而不敢帮助我们、接近我们。我们夫妻俩顶着压力，相互鼓励，坚定地走了过来到今天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师父什么都没有要我们的，就要我们那颗善良的心，给了我们好的身体，让我们去掉了最不好的人心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修炼后，我们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学会了能替别人着想，遇到事情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哪儿做得不好再去做好，善念乐观地对待一切，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家庭中告别怨气和仇恨心。可是在没修炼大法前，那处处是为自己打算，自私。早在90年代初，我们住的家属楼旁边，我们局里的另外一个二级机构单位在我们住的楼旁边盖楼，为了建筑面积能大一点，就紧贴着我们家属楼盖楼。他们的楼盖得高，因此地基打得深，没盖多高就使我们的楼地基下陷出了问题。我们家住的这一侧的楼顶墙上出现裂痕，而且施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，经常有东西砸到我家的院子里。 我们这边住的几户人家很害怕，我们就阻止他们施工，并将他们告上法庭。我们局长从中协调也不行，后来他们买通了我们请的律师和法院的法官，使这官司不了了之。我们花了钱买闷气声，因为我是组织者，是领头羊，自然使他们所有的住房户恨我。我得到消息，他们准备到我家来寻衅滋事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也忙着找人，准备和他们干，差点械斗。从此紧靠我们的邻居关系最为紧张，特别是五楼上住的王老大，我们简直就像仇人，挨着他们旁边住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每天心里别扭，出不了气，难受。自从得到大法修炼后，大法改变了我，师父讲的法沐浴着我，记在心上。我想到我是个修炼的人，那就要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，遇到利益不去争斗，能包容别人，遇事忍让。回想起我们楼旁边盖楼之事，其实是光想到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去斗，没有替对方考虑。他们那么多户人家没有房子住，很多家在当时那么贫穷的情况下，还要从微薄工资有限的钱中拿出钱来去租房，他们处在多么的艰难之中可以想象。换一下位置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，同时又是一个局的，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考虑别人，而且还去伤害别人，造成了恶果。想到这里，心中没有了恨，同时更感到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。一个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在改变自己向善时，行为做法表现不一样，面目表情不一样，见到谁都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，笑呵呵的，都是在传达善的一切，别人当然能感觉到。修炼后见到原来因盖楼而发生矛盾敌对的人，心中没有了敌意，自然见面正常，一见如故，友好，话多，和气像朋友。过去我觉得自己有本事，1995年就有了私家车，很高傲，看不起别人，又生怕自己吃亏，同事对我印象不好。自从修炼大法后变了一个人，首先不自私了，别人都喜欢和我在一起。得大法的人都是这样通过修炼在改变自己，从而身心受益。原来和我像仇人一样的王老大住在五楼，他一到凌晨3点就再也不能睡了，咳嗽得厉害，只能坐着。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，他坐在客厅的窗边等天明，日复一日非常难受，精神不好。他每天都看着我凌晨3点半拎个包出去，6点钟以前回家，觉得很奇怪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问我，你每天早晨那么早出去干什么？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。他问我，法轮功好吗？我说有一本书，你先拿去看一看吧。我马上把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给他送上五楼去。哪想到，他不出2天，很快的就把《转法轮》认真的看完了，让他妻子为他做了一个垫子。凌晨3点半准时出来，跟我们一起开始练功。练功的广场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。他对我说：“阿兵啊，奇怪不？我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当天就睡着了，睡得真香啊，3点钟也没有醒，也不咳嗽了，这真是神奇。”他的妻子胖嫂目睹了这一切，也争着看《转法轮》，看到底是什么书这么神奇。他一看，哎呀，人生好多的疑问都解开了，越看越爱看，就爱不释手，放不下了。他连续看了好几天，他明白了，法轮功可不只是锻炼身体，是高德大法，是修炼，是救人脱苦海的。他又做了一个垫子，早晨拎着与王老大一块儿去广场练功，晚上一起到我家参加集体学转法轮。他从开始看转法轮练功不久，他严重的心脏病好了，其他的病也没有了，不翼而飞。原来上五楼别说拎东西， 上楼都是上一层楼喘着气，歇好一会儿才能再上一层楼，再歇。上到五层楼到家时，人都不行了。他在与大家一块学法时，告诉了我们他身体这一奇迹的变化，分享了他的无比喜悦。他说，他现在拎着东西一口气上到五楼，根本不费劲，心脏病彻底的没了。我们过去因为盖楼时结下了怨，像仇人一样，今天我们通过修炼都变了样。他们夫妻俩也走入了修炼，我们一起切磋，谈修炼后的心得体会，互相提醒哪儿没按法的要求做好，今天有什么收获，心性提高一点，都高兴得不得了，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。话总也说不完，夜深了，催他们回家还依依不舍。我们像亲兄弟一样，特别是我被迫害的日日夜夜里，他夫妻俩帮助我们家料理家务，解决困难。孩子结婚时，我在看守所被判刑迫害，全靠他两口操劳策划婚事。孩子是流着眼泪在感谢所有参加婚礼的人，度过了多少次难关。我们从仇人到成为亲人，是大法的无比威力的体现，是慈悲的师父洒甘露普度众生的见证，是揭穿中共污蔑法轮功谎言的证据，是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的原因。谁得到大法，谁幸福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修炼之后的两大改变》，作者安徽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5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14年了，回想起来也是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的。这期间被邪党迫害2次，入狱共7年。这种邪恶的迫害让我更加看清人类的污浊和邪党的无耻，丝毫动摇不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坚定的心，丝毫改变不了我修炼如初的坚如磐石的意志。因为真理就是真理，一旦种入人的心田，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抹去的，何况是宇宙最高的佛法呢？回想一下我修炼之后最大的改变，主要在2个方面。一，道德品质的提高。修炼之前，我离婚已经3年多了，当时48岁。孩子成家之后，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，我一个人独居，生活感觉寂寞难耐，孤独空虚，向往着找个伴儿，成个家，感情也有个寄托。可是谈何容易，人类社会是个大染缸，谁掉进去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污染，特别是在中共邪党的无神论、进化论和党文化的灌输下，人的心态都扭曲了，早已失去了做人的根，做人做事不讲道德，也不去想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这个最基本的道理，更不去思考如何去做一个好人了。很多人认为人生苦短，及时享受才是聪明的。我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着，放纵自己的贪欲和色欲，狐朋狗友之间相互安抚，相互污染，苟延残喘的度日，对所谓的爱情的追求也就是满足一时的色欲。你想找一个能陪你安心过日子的人都很难。渐渐的不知不觉中，我也深陷泥泞，在乱世的沼泽地里越陷越深，甚至不知廉耻地认为单身女人找个情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我就是这样的苟活着，生命就像失去母亲的孩子，找不到归宿，只能随风飘落，却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，还认为自己活得洒脱呢。 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有的人做坏事，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，他都不相信，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。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。真是这样的，现在很多人活的就是烂，早已不配做人了，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了，害人害己，危害社会。至于说什么叫积德呀，什么叫造业，根本就不懂。还有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如何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等等，这些严肃问题有多少人去认真思考过呢？没有。想一想我们活得多么可悲呀，我们的道德品质下滑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。学了法轮大法之后，往事不堪回首，我知道自己造业深重，想修炼都很难了。是李洪志师父宏大的慈悲包容了我，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灵魂，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，把我的思想和身体给予净化，净化再净化，我才能在大法中得以修炼。修炼中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知道了生命存在的意义，知道了人通过修炼能够提高生命的境界，从而脱离常人的苦海，知道了无神论、进化论是毒药，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、好与坏，懂得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人，怎么样去做一个修炼的人等等。从此我的生命走出了迷茫，有了美好的向往，看到了希望，生命充满了阳光，感觉活着有意义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体悟到了修炼的美妙和神圣。修炼人不仅能改变自己，还能有利于他人，有利于社会，还能有利于更多的众生。我每天身心愉悦，感觉自己太幸运了，太幸福了。在这道德沦丧的乱世之中，在中共严厉打压抹黑法轮功之时，我还能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，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机缘啊，这是师父的恩典。我经常在心里说，我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，因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。我很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万古机缘，修炼中我奋起直追，勇猛精进，抛弃了对常人所谓幸福的追求，从常人的泥潭中往出爬，一心修炼，以真善忍作为我做人的准则，真正从道德品质上严格要求着自己，用大法来规正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，堂堂正正做一个修炼的人，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，这是从骨子里改变啊，我感觉自己的改变太大了。二，身体向年轻人方向退。我是51岁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从小就有支气管炎，几十年也根治不了，后来又增加了颈椎病、妇科病等。我在年幼的时候，因为家境比较贫寒，温饱都成问题，所以我长得比较瘦弱，好像一直都没有发育成熟似的。修炼不久，这些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不仅如此，我的身体还在渐渐地发生着改变，因为得法修炼的喜悦，总想知道更多的东西，每天忙于学法，练功很是用心，还要维持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，所以每天睡觉很少，也就睡3-4个小时，但不觉得累，不但不觉得累，而且身轻如燕，完全不像同龄人的身体状态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的身体逐渐的在向年轻人方向退，从外观上来讲，体型在渐渐的发生着变化，今年我已经66岁了，可体型比我自己20岁做姑娘时还要丰满强健，身体还高了一些，脚长大了一码， 好像我从小没有发育成熟的身体现在重新发育了。整个身体从里到外充满着活力，精力旺盛的比年轻人还要强，完全超越了一般常人的身体状态。我的身体在向另外一种物质身体转化，当然有些变化只有我自己最清楚，别人只能看到我的外表显得很年轻很健康。我身边还有一些老年同修也是这样，有60多岁的、70多岁的、80多岁的、90多岁的，他们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都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，从外观上也能看得出来很年轻，内在也表现得很超常。他们思维清晰、纯净，心态平和、乐观，身体灵活、勤劳，心地善良、宽容。这是大法修炼者由内而外的表现，这不是学来的，而是多年修出来的。我们很多大法修炼的人都有感觉，这也是我修炼之后的又一个最大的改变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修炼法轮大法是美妙而又幸福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在我大哥身上展现的奇迹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7日。我大哥生长在农村，今年71岁，他50岁时患上了支气管炎，开始还不太严重，吃点药打打针就能缓解，到58岁时就很严重了。走几步路就要歇下来喘喘气，经常咳嗽不止，后来又引发肺气肿、心脏病等病症。家里什么农活都干不了，还要大草伺候，生活得非常艰难痛苦，精神上也找不到寄托，病情好一点就去镇上打牌赌博。2012年我回老家过年，给大哥讲了法轮大法真相，讲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，并劝他修炼法轮大法，还特意给他准备了播放李洪志师傅在广州讲法录像的视频播放机，和录有一些大法弟子修炼故事的 MP3。 大哥也乐意看听，但似懂非懂，将信将疑。2015年1月大哥又住院了，病情很严重，呼吸困难，血压极低，当时血压计都量不到他的血压了，医院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，亲朋好友都忙去医院看望他，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就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，他想起了救命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在心里不停地默念，念了一整晚，到第二天早上医生例行检查时，奇迹出现了，大哥的血压又正常了，医生也大惑不解，怎么血压突然正常了呢？那时我还在火车上往家赶，下午3点赶到医院见到大哥时，见他精神状态确实不错，不像刚刚经历过一个生死大关的重病人。出院后，大哥也没想修炼法轮大法，药照吃，牌照打，病急了就往医院跑。但他听师父的讲法和学员修炼故事。2017年3月26日，大哥突然感到病情加重，家人赶紧送他到镇医院。下午2点多时，大哥感到呼吸十分困难了，只能呼气不能吸气了。医院催促家人给大哥转院，同病室的人也说，这人可能不行了。大嫂急急打电话过来问我怎么办，我也着急没办法，只能告诉他们要真信法轮大法，
真信师父。就在大哥感到自己要离世的一瞬间，心生一念：师父，我不想住院了，我想回家修炼法轮大法。奇迹出现了，大哥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通透全身，原来冰凉的身体突然发热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，真像有人把病从身体上拿走了一样。大哥从垂死状态到恢复正常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，大法太神奇了，大法太超常了。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，对大法、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两小时后，大哥就出院回家了。他坐在火炉边，还想着刚刚发生的事，突然觉得输氧管好像还带着。他奇怪，出院了，输氧管都拔了，怎么还在？就用手去摸，感到输氧管就跑到另一边鼻孔了。摸几次后，就感觉没了。这时他才突然悟到，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给他输氧呢，后悔刚才不应该去摸他。经历这次之后，大哥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，也下定了修炼的决心。第二天，大哥把家里所有的药都搜出来，全部扔到火炉里烧掉了。他很清楚，吃药治不好他的病，这么多年来，为了治病几乎花尽家里所有的钱，家家都住了新房，只有他家还住着一套老旧房。大哥说，全世界都治不了他的病，只有师父能。他表示要彻底戒掉牌瘾，再也不去打牌赌博了。修炼人不能做这种事。修炼就要每天学法练功，我教大哥练功动作，他几天就学会了。看书学法对他来说就难多了。大哥只上过两年学，识字不多，但他决心很大，勤学勤问，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把转法轮和红银到红银寺能自己读下来了，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期间大哥也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磨难，但都在师父的加持和自己的坚定坚持下闯了过来。2018年7月镇里组织老年人体检，大哥大嫂都去了。大哥检查结果，内脏功能全部正常，血压也正常，之前有高血压。大法真是太神奇了。自从大哥修炼后，全家人得病也少了，做事也顺气了，家里种的稻谷玉米年年高产，真是一顺百顺。2019年家里还盖了三间新房，从前阴云笼罩的家迎来了欢声笑语。过上好日子后，大哥在修炼上慢慢放松了。现在农村风气不好，聚在一起就打牌赌博。大哥由开始的在旁边看别人玩，到经不住诱惑自己也玩一玩，最后输了钱还执着的不行，结果掉下去了。去年冬天时，大哥身体又表现出了病液状态，支气管病也犯了，咳嗽喘不上来气，还表现出了肝腹水的症状。过年前十天因喘不上气出现了危险，家人赶紧把他送去医院。到医院后直接送急症室，一边急救一边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，内脏没有一个好的，肝腹水和肺气肿都很严重，特别是肝功能几乎丧失。医生断定最多只能活两个月，家人瞒着没告诉他。当时大哥脑袋很清醒，知道自己修炼出了问题，也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一有空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家人也不断地鼓励他。到腊月27，大哥坚决要求出院，因为到腊月29就要过年了，医生不让出院，出院要求家属签字，后来家人就签字出了院。出院时医生交代，不能咳嗽，每天要吃避尿药，否则就有危险。三侄子怕爸出问题，就租了一台吸氧机。说来神奇，在医院需要两人扶着上卫生间的大哥，到家后就能自己行走了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 到了傍晚，大哥又咳嗽起来了，还表现得很严重，喘不上来气。家人都很紧张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出了问题怎么办？赶紧拿来吸氧机吸氧。结果发现吸氧机漏气，吸不上氧，大家都愣住了。这时大哥就想，这东西是常人用的，我们修炼人不用这东西。结果奇迹又发生了，瞬间大哥不咳嗽，呼吸也顺畅了。三侄子安顿好爸后，就到隔壁房间睡觉去了。因连日来很辛苦，一觉睡到天亮，醒来赶紧跑去问爸的情况。大哥说，一晚上一次也没咳嗽，一家人高兴极了，终于可以平平安安地过上一个新年了。三侄子给我打电话告知这些情况时，激动的心情，对大法师父感激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大哥出院已经8个月了，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一刻也不敢松懈。他知道他的命是师父给的，延长来的时间是给他修炼的。医院断定他2个月的活命时间早过去了，现在还好好的活着。这又是大法的奇迹，师父的慈悲。家人见证大法在大哥身上展现的神迹以后，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法，敬佩大法师父。我的大姐、妹、二侄子、三侄子、大侄媳都看了大法书，学了练功动作，只是坚持的不太好。还有其他亲戚朋友也争相借书去看，了解大法真相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